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3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在修炼中警醒，感恩师尊无量慈悲。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6月30日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的。记得小时候，有一次我问大人，人为什么活着？大人笑我犯傻，告诉我，活着为了吃饭，吃饭为了挣钱。我似懂非懂，内心却觉得不对。长大了开始工作，看到同事们为了一点小利争得面红耳赤，觉得十分可笑。冥冥中总觉得生命的存在不是为了吃喝玩乐，应该有更伟大更神圣的意义。可那意义究竟是什么？直到阅读了转法轮，我才明白了，这就是我苦苦寻找的生命的意义，返本归真。从此我踏上了生命回归之旅。师父的法唤醒了我生命久远的记忆，这种来自生命深处的喜悦，这种对回归生命本性的巨大渴望，完全抑制了我人表面的一面。所以在1999年720以前的个人修炼阶段，我人表面这一面并没有真正修炼，只是生命明白的那一面在不断地同化着法，几乎没有心性与病业的考验，每天都在快乐地学法。从师父的法中我悟到，师父在历史的久远就安排了大法弟子的修炼，那是一条通往圆满的路。旧势力为了左右正法，在大法弟子生生世世的轮回中也做了许许多多的安排。如果大法弟子能够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，那就是走在圆满的路上。如果用人心观念去理解法，那就是走在旧势力安排的毁灭的路上。也就是说，在正法修炼中，在遇到磨难的时候，如果一个修炼人的主意识不强，不能在法上认识法，那么我们的所说所做可能并不是我们真正自我的本愿，而是旧势力安排的，而这种安排并不是为了成就我们，而是为了毁掉我们。走入正法修炼以后，没有了宽松的修炼环境，被抑制的观念又重新强盛起来。虽然我也在做着师父要求的三件事，可是却并没有认识到我是抱着根本执着在修炼，在法中追求着人生的幸福与美好。这个根本执着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把我的家庭环境变得非常糟糕。先是公公去世，也修炼的婆婆失去了经济来源，接着我所在的工厂倒闭，我失去了工作。丈夫为了增加收入维持生活，从单位辞职搞个体经营，可是第二年就被查出得了慢性白血病。面对这一切磨难，面对亲朋好友怜悯的眼神，我感到非常自卑和沮丧，觉得是自己业力太大，悟性太差，不能证实大法的美好，不配师父救度，几乎丧失修炼的信心。2019年，婆婆和丈夫先后离世，在巨大的打击面前，我静心反思自己的修炼。为什么我自认为正念十足地和婆婆在法上交流，婆婆却并不接受？为什么我无微不至地照顾丈夫，他却不能认可大法，走进修炼，从而得到身体的康复？每当我看到同修们写的家中亲人身患绝症，通过学法练功或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神奇康复，使亲朋好友明真相得救度的文章时，我都会被师父的慈悲伟大、同修的正念正行、 深深的震撼。同在大法中修炼中，我究竟差在哪里呢？有一天，我学精进要旨，当学到井言那一篇时，师父的法一下子点醒了我。我明白了，原来这么多年，我一直站在人的基点上学法。我努力学法修心，是希望丈夫能在法中受益。我不是在无条件的同化法，却是为了求得在常人中的幸福与美好，是在利用大法满足自己的欲望。这正是旧势力为了毁掉我而做的精心安排，我却把它当做了自己，带着这样的观念在学法，又怎么能解体旧势力的迫害呢？我悟道，生命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，为了保护自己，会形成各种各样的观念，因为是在人中形成的，所以都是自私的。那么我们在修炼当中，就是要用法来归正，去掉这些观念，这样才能回归我们先天善良的本性，回到最初造就我们生命的地方。可是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，因为观念并不只是简单的两个字，在另外空间它是有生命的，为了自己的生存，它会操控修炼人用它的标准去理解法，把修炼者引向歧途。我们在学法的时候，只有100%的信师信法，用虔诚恭敬的心去学法，才能领悟到法的内涵，才能归正和去掉后天的观念，才能真正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我在这些年的修炼当中，正是把观念当做了自己，在修炼中走了许多弯路，失去了很多应该救度的众生，真的愧对师尊的慈悲救度。认清人的观念对我修炼的阻碍后，我注意修自己的一丝一念。每当遇到事情，脑中产生一个想法时，我会想一想，这个想法是人念还是正念？如果是人念，我会问自己为什么要这么想，是什么心让我这么想？这样一做，我发现了许多隐藏的人心，然后再用法来衡量我该怎么做。不知不觉中，一些不好的状态也在慢慢发生着改变，讲真相的效果也好了很多。在这些年的讲真相过程中，我们的互动很少，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讲，最后对方同意退了。有的人退得很勉强，并不是心悦诚服，只是觉得我讲的有道理。现在出去讲真相，很多人笑着与我交流，最后高兴地退了，发自内心地对我说谢谢。当我放下求结果、求提高的人心以后，师父让我悟到了许多法理，也让我对修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一天，我在讲完真相回家的路上，看到马路对面坐着一位乘凉的大叔，心想着要不要给他讲呢？犹豫间，车子已经骑过去了。这时，我想起师父在《红银三化有缘》中的法：“你为此言等千年。”我想，也许这位大叔今天坐在这里就是为听真相的，我一定要告诉他真相，不管他接不接受，不能让他失去机会。于是我调转车头，来到大叔身边，给他讲了真相。大叔高兴地退出了团队。最后，我拿出师父的新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，对大叔说：“大叔，这是我们师父对全世界每个人讲的话，句句都慈悲，您看看吧。”大叔接过经文，还没等说话，眼里突然涌出了泪水，我心头一震，也不由自主地流出了眼泪。那天，我一路流着对师父感恩的泪水回到了家，师父用这件事让我感受到了什么是慈悲。 当我放下人的追求，人的认识的时候，师父给予了我最好的。以前在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时，同修们谈到在学法时感受到大法法理的展现和师父的点化，我非常羡慕，于是我也努力地背法抄法，想得到这样的感受，可总是一无所获。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现在当我放下求得到、求提高的执着，带着虔诚感恩的心静心学法的时候，我感受到了大法难以言表的宏大和师父无量的慈悲，也体悟到了作为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荣耀和担负责任的重大，也更增加了我信师信法的正念。回首20多年的修炼历程，风风雨雨，几多坎坷，几多遗憾，但是最多的是对师尊的感恩。一个生命能听闻师尊亲自传的宇宙大法，得到师尊的亲自救度，何其幸也。每当我静思自己的修炼历程，脑中总会浮现出这样的场景：一个愚劣顽皮的孩子，父亲牵着他的手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可是他总是被路边有毒的鲜花、带毒的糖果所吸引，挣脱父亲的手扑向那些诱惑。当他被欲望的魔鬼引到悬崖边的时候，望着脚下翻滚的黑浪，他绝望无助，惊恐万分。这时他总会听到一声轻轻的呼唤，蓦然回首，慈父正站在他身后，擦去他惊恐的眼泪，牵着他的手踏上了回家的归途。而父亲在寻找他的过程中已是衣衫褴褛，遍体伤痕。师父为救度我们究竟有着怎样的付出与承受，这是宇宙众生永远也不会知道的，也是我们的心永远都承受不了的。人类没有这样的语言能够形容师尊的慈悲与伟大，也没有这样的语言能够表达众生对师尊的无限感恩。弟子愿用生命的全部与永远颂扬师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孩子升学前的体悟，不再执于世间得失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5日。孩子中学最后一年，准备参加升学考试，期间发生了许多波折，师尊多次慈悲点悟弟子，帮弟子提高。下面谈一谈主要提高过程。家有大法小弟子的同修很多，带小同修的过程就是自己的提高过程，特别是有升学经历的更能磨练心性。看了很多有关小同修的文章，很多都是学业优良，升学理想。我们家小同修是属于不太适应学校学习的，成绩不太理想，当然他在某些方面有非常不错的表现，相信是师尊给他打开了其他的路。但在现在中国升学体系下，成绩不理想就比较会让人焦心。我儿子小时候接触大法比较多，但因我自己悟性不好，加上家庭环境影响，没有在他出生后就主动引导他学法。他到小学、中学，学业压力大了之后，就更忙了。现在中国的孩子接受其累，直到最近3年， 我才认真与他一起学法。现在每周末他从学校回来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学法，但每周只有一两天。在升学报名的前夕，我们打听到这次报名可能不一定能报上，因为我们上的是一个特殊一点的学校，不是普通学校。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心里一惊，想着孩子已经准备了这么久，学校也是这么计划的，突然来这么一下该怎么办？虽然我知道师尊会有一个安排，但那几天心里还是不由得有点焦虑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在报名前一周送孩子去学校回来的时候，我当时回车里打开专用手机准备听明慧广播的文章，刚把耳机戴上就听到这么一句，孩子照常上学，什么事都没有。我的鼻子一酸，差点落下泪来。感恩师尊借此点化弟子，师尊一直关心着弟子和小弟子的一切。在报名的那天凌晨，我清晰地做了一个梦，大致是这样的。我看到有一个宏大的建筑广场，有点像古希腊建筑群，建筑都非常高大雄伟，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广场，广场中间有一位美丽的西方女性在弹钢琴。我当时感受到了从未体验过的宏大慈悲与圣恩，梦中被感动得落泪了。当天去报名的时候，虽然有波折，但也顺利报上了。从表象上来看，是学校在最后突然发了一个证明文件。当时想，这好像也没什么用，没想到还真用上了。儿子第一次的考试成绩出来了，有一门课非常不理想，会影响后面的总成绩。这样算下来，孩子的总分数可能不会高，那下面升学就难了。我知道要放下对孩子的情，孩子有自己修炼的路，该有的自然就有。执着于孩子学业，本质上还是执着于常人中的幸福美好生活，还是想过人中的好日子。不久之后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有一个像中国古代典雅华贵的女子，穿着长裙，亲手将一个孩子交给我，似有托付之意。那意思是让我带孩子上山学艺。下一个场景是我带着孩子去拜师学艺，路上有一只小鸟，或孩子像小鸟，飞过一座座山，那山是一座比一座高，越飞越高。醒来后明白了，师尊是点悟我，孩子天上的亲人将孩子托付给人，是让我带孩子好好修炼大法的，将来提高回天，不是来过常人生活的。我想起了有一篇交流文章中讲过三代亲人修炼的故事，三代人是姥姥、女儿、外孙女。女儿是后来修炼的，修炼时间不是很长，但一次意外让女儿失去了生命。姥姥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心里放不下，常常悲伤不已，很长时间都走不出来。外孙女从小学法，反而放下了，最后对姥姥说了一句，你把她当你女儿了。是呀，生生世世我们有多少儿女，有多少父母，每个生命真正的亲人在天上，大家只是凑到一起来演一场戏而已。修炼人的家庭，善缘可能是约定好要一起修炼，关键时刻互相提醒，互相督促，互相配合，助师正法，修得无遗漏才能圆满。这种常人中自然就有，众人称颂的亲情可不是大法中的。虽然大家都知道要放下情，但这种亲情很多同修会不自觉地往后放， 甚至遇到事了也想不起来放。仔细回想关于孩子升学的过程，还有一个很重的求名的心，好面子的心，想在亲人朋友面前长脸。如果升学不理想，在面对亲朋时面子上不好看，别人问起来不好意思回答。我还有一颗心，想通过孩子的表现来证实大法的超常，因为孩子从小有很多在大法中受益的事例，如果最后有一个好的升学，就更能在亲朋中证实大法，讲真相救人也有好素材。表面看起来好像是为了证实法，其实隐藏着一颗求名的心。如果带着这颗心去讲真相，再好的事例，别人从内心也不一定能接受，因为你和宇宙特性是拧着劲的呀。作为父母，都是想孩子过上幸福日子，可那是在常人中的幸福日子。作为修炼人，就要反过来看问题，修炼提高怎么能不吃苦呢？即使没有身体上的苦，也会有精神上的苦，不然怎么提高心性呢？在这里我还想到了怨恨心的问题，因为孩子经常听大法小弟子交流文章，大多大法小弟子都受益于大法，从而开智开慧，学业有成。如果最后的结果不理想，大法小弟子千万不能生出怨恨心，自己在这方面也要时刻注意，一旦起了怨恨心，会被旧势力加重加强，甚至造成不可想象的严重后果。尊师敬法是绝不能犯一点错的，甚至一个念头都不行。这一年经历了这么多，我一直想将这个过程写出来，但迟迟不能动笔。前些天，孩子回来后高兴地跟我说，他今天劝退一个同学。原来，当天学校举行运动会，大家比较闲，他就找机会和一个同学详细地讲了他知道的真相，最后劝同学三退。因为这个同学经常用手机翻墙看海外的信息，了解的信息比较多。同学在三退上虽然愿意，但也有顾虑，担心家里人反对。孩子机智地跟他说，这个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。同学听了高兴地同意了。这是孩子第一次劝退成功，也是师尊的慈悲安排和加持，更是对我的深刻点悟，让我不再执于世间的得失。弟子来世间是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来了，大法小弟子也是，这才是他的使命。常人中的事都是转瞬即逝的东西，那些能带到天上去吗？我和孩子准备将我们两个人的集体学法坚持下去，没有其他安排的话，在家尽量每天一起学法，学完法后背一段转法轮，背的时候肯定是不会溜号了。这是弟子的一点感悟，师尊的洪恩在我们家远不止这些，文字有限，只能表述一二，写出来也与各位父母同修交流共勉，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挖出隐藏的妒忌心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2日。正法修炼已接近尾声，多年的修炼中，自认为对妒忌心的表现形式能看得很清楚了，也能放下了，但是最近发生的事情中，让我从不同层面又发现了自己隐藏的妒忌心。一天晚上，儿子放学刚进门， 老师就打来电话，说我儿子在学校把同学碰到，摔到头了，让家长马上去学校处理。接到电话，我马上带上儿子往学校赶去，路上询问了儿子当时的情况，知道孩子不是故意的，是有一个平时要好的同学放学往教室外跑，他也跑过去想一起玩，没站稳，结果自己摔了一下，不小心碰到后面的同学，另一个同学压在后面个子小的同学 A 的身上。儿子说，妈妈，为什么老师只找我不找其他同学？我心想，我是练功人，我的一切都有师父管，我遇到的事情都不会是偶然的。师父讲过向内找，一定是有需要我提高心性的地方。我跟儿子说，我们跟其他同学不一样，这事情找到我们了，我们就不能逃避责任，要勇于面对。我们得找自己哪里没做好，如果我们不跑不闹，有序的站队，也不会发生这事。妈妈知道你心里也害怕，没关系，我们一起去面对。交谈中，儿子的紧张情绪缓和了一些。到了学校，我带儿子主动跟老师认错，跟同学道歉。虽然 A 同学的头没出血也没有起包，但是他的家长脸色也是不太友好，要求去医院检查，老师也要求去。作为练功人，更应该为别人着想。我说，行，一起去医院检查一下吧。去医院前，我偶然听到语文老师对班主任说，A 同学的家长在纪委工作。去了医院，医生说没事，家长又要求做 CT，CT 结果出来也没事。过程中，我支付了所有的费用，也关心着 A 同学的情况。可能 A 同学的家长感受到了我们的真诚，脸色也慢慢缓和了。后来在交谈中，知道不是我们家孩子直接压到他家孩子的，也有点不好意思。后来我也一直关注着 A 同学的健康，尽管第二天 A 同学的家长就说孩子没事了。通过这件事，我跟 A 同学的家长也成了朋友。在处理这件事情的过程中，我跟儿子心里一直不断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直想自己是个练功人，面对什么事情都得善解，都得为别人着想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才能得以善解。虽然事情过去了，但我心里一直有些许不平在隐隐作怪。后来跟家人说起这事，他们都说，在学校发生的事情，老师都有责任，孩子小，爱疯闹很正常。老师为什么不维持好秩序？为什么不找那个先跑的孩子？而且现在的老师都欺软怕硬，怕那个在纪委工作的家长告发老师和学校，老师自己还不想掏钱，才要求去医院，拉上你这个没有背景的人去付钱。他们的每句话都说到了我心里的不平之处，这让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心中隐隐作怪的东西是什么。是觉得自己受到欺负，受到不公平待遇的那种愤愤不平的心。这难道不是妒忌心吗？你怎么知道你之前有没有欺负过别人，欠过别人什么东西？你怎么能背后还隐藏着这些常人的想法？别人说这样做对，你就应该这样想吗？你表面按照师父的要求在做，但是心里这个隐藏的妒忌心不是在动摇你的正念吗？你不得发现它，挖出它，去掉它吗？在我不断地反问自己的过程中，深深地体会到这个妒忌心的危害，它在影响着我们的实修，动摇着我们的心性。从那开始，我很注重修去妒忌心。在后来的修炼过程中，师父也让我通过很多事情看到了自己在修掉利益之心、色欲之心的同时，背后所隐藏着的妒忌心。 当我对一些很难放下的执着心开始深挖时，也都不免会看到妒忌心的影子。有一次，舅舅送来姥姥姥爷家房子的拆迁款20000元给我们，虽然自己心里想不要，修炼的人得这钱不得用德交换吗？但是跟母亲同修私下聊天时，还会翻出一些不平的想法。拆迁款可远远不止这些，我们也是赡养姥姥姥爷时间最长、付出最多的人。对舅舅一家来说，给我们这点钱已经是给了很多了。各种不平的想法反出来，其实我只是表面上不想要，心里并没有放下。后来真正让我放下了这个利益之心，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。我明白了，自己心里这不平衡的原因全在于执着于人的情理。于人情上，照顾老人多就应该多得钱，于人的法律中，子女也有继承权。我一下子知道了自己的衡量标准错了，挖出这隐藏的妒忌心之后，也再没有被这利益之心所左右。我们在漫长的修炼道路中，往往会忽视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。在正法修炼的有限的时间里，希望写出的心得体会能与同修共勉，大家共同精进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层次有限，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